宋徽宗赵佶呀，在这个李姥姥的带领之下，从一个小屋又到了另一个小屋。这个李姥姥神经兮兮的，笑眯眯的，凑到他耳根台跟前，告诉他说：“您得洗个澡。”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这宋徽宗可是不爱听了。为什么呀？宋徽宗心想，怎么着我还得洗个澡？在皇宫内院里边，不管是哪个娘娘或者是哪个妃子，只要是我看上了，他就得香汤沐浴蓝麝熏衣，然后把他送到我的床上来。我这是上这儿逛妓院来了，我洗澡啊？合着是我给他送来了？宋徽宗老大的不高兴，宋徽宗站起来了，啊，要我洗澡？那算了吧，我回去了。宋徽宗转身要走，这李姥姥一看，哎呦，坏了，把人家这大客商给得罪了，赶忙的扯住了宋徽宗这胳膊，哎，您坐下，您坐下，您坐下，您听我说，哎，我跟您说，仗着官人呐，我们家这姑娘啊，她就天生的爱干净，不管是谁呀，到这儿都得先洗澡，您呢，也不能例外。这个呀，屈尊您的大驾，我知道你这对您有点这个不太尊重，这您就洗一个呗。我们家这洗澡这地方还是挺僻静的，还是挺好的。来来来来，我领您去，我领您去。和这个李姥姥特别的那么客气，她扯着宋徽宗就往旁边另一个小屋走。这个时候，徽宗赵佶心里边有另一种想法。赵佶忽然悟到，啊，对呀，我不是皇上的身份呐，他知道我是赵大官人，我是个做买卖的客商啊。哎呀，谁让我冒充客商来？冒充客商，那就洗澡吧。宋徽宗跟着这个李姥姥到在旁边一个小屋，感情这个屋子就是浴室。这屋子里边有一大木桶，洗澡水呀，早已经都预备好了，这是妓院里边的手下伙计们干的活。宋徽宗进来一瞧，这李姥姥满面堆笑，赵大官人，这个就您自个儿在这儿洗吧啊，我把门给您带上。说着话，李姥姥出来把这房门一带，宋徽宗掐着腰一瞧，得，我到这儿来啊，得自个儿洗澡了。在皇宫内院洗澡的时候，那都是有人给伺候着。哎，赵佶心想，洗澡，洗完了澡，我到底看看你这李师师长什么模样，见你这么一面怎么就这么难。这宋徽宗啊还较上劲了，脱了自己的衣服，坐在那大木桶里边自个儿洗澡。澡洗完了，擦干喽，把衣服又重新穿上。这功夫一开房门，一看那李姥姥在门外边等候着呢。哎呦，您洗完了，您跟我来。这李姥姥领着宋徽宗又往前走，走不多远，前边有一个小格子，也是个小屋吧。把这房门推开，宋徽宗一瞧，这个屋比头前那几个屋都宽敞。这个屋子里边陈设的也比较讲究，颇有一点文雅氛围。旁边有八仙桌子，两把太师椅子，靠脚那儿有一只雕花的木床，床上边挂着红罗幔帐，幔帐低垂，下边挂着流苏。这边呢有一个琴几，几上放着一张古琴，琴几的旁边放着一个古形的雾灯。宋徽宗一瞧，大概这就是李师师住的地方啊。但是床上那个幔帐虽然是垂着，看得出来那幔帐里边没有人，因为这个幔帐啊多少还透点亮。宋徽宗进来之后，这李姥姥让宋徽宗坐下，给宋徽宗沏上一碗茶放在这儿。赵大官人呐， 您呐、啊、在这儿等着啊，我呀去给您接那丫头去，她呀也洗澡呢。宋徽宗一看，呵，这还挺麻烦，俩人见面先都洗澡。这个李姥姥一转身可就出去了，出去宋徽宗坐在那就等着，等了半天的功夫，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，门一推，由打外边这李姥姥就搀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宋徽宗一看，不用问了，这就是那李师师。一瞧这个李师师个头长得不高不矮，身体长得不胖不瘦，尤其是这张脸是一张漫长的那叫标准的瓜子脸。这个李师师啊，没有擦胭脂，没有抹粉，也没有描眉，也没有打鬓，更没有打眼影，也没有抹嘴唇，刚刚洗完的澡，完全是一种自然本色。为什么这样？就因为人家本身的肤色好，这脸呐、啊，你瞧那皮肤就好像那煮熟的鸡蛋刚剥了皮儿一样，白嫩而且还反着光亮。瞧那两道眉毛，不用描，不用绞，不用薅，天生自然的眉如新月，漆黑漆黑的。那双眼睛就好像两汪清澈的湖水里边镶嵌着两颗黑宝石一样，眉目转动之间让人看着有种勾魂摄魄的力量。不高不矮的鼻子，不薄不厚的嘴唇，这嘴唇根本就没有抹胭脂，自来的就有点红润。头发是湿的，有一个发架子支着，好像蓬起了一朵乌云。身上穿着白绢色的这么一件袍子，里边衬的是短衣短裤，都是轻纱的，隐隐约约可以透视出有大红的抹胸。这就是李师师。宋徽宗一看这李师师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，长得有一种优雅氛围。这李师师这一进来，宋徽宗虽然看着她长得特别漂亮，但是令宋徽宗有一点不满意。哪点不满意啊？这李师师进来之后旁若无人，好像没看见这屋子里边坐了一个人。李师师啊，这眼睛连往这儿扫都没扫一眼。宋徽宗心想，哎呀，你可好大的份儿，心想我是当朝的皇上，我在这大宋国朝我是万民之首啊，你居然对我如此轻慢。但是宋徽宗马上又想到，我没暴露我的身份呢、啊、我是赵大官人呢、啊、哎，先忍着吧。这个李姥姥把他搀进来之后，哎呀，赵大官人，这就是小女师师，师师啊，这位是赵大官人。这么一指引一介绍的功夫，李师师拿这个眼睛看了他一眼，然后那目光马上就转过去了，轻轻的点了点头，哼了一声，嗯。宋徽宗一看，呵，好狂妄。这功夫就看李师师坐在旁边那个鼓形的雾凳上了，坐那之后啊，拿过一个木梳来，在这梳自个儿那头，刚洗完澡啊，这头还湿着呢，梳理这头发。这功夫李姥姥在旁边就说了，那个师师啊，你陪赵大官人在这儿坐着啊，那我就出去了，赵大官人，我走了啊。这李姥姥一转身出来，把房门就给带上了。房门带上之后，这屋子里边可就剩了赵吉和李师师两个人了。赵吉心想，这回你该说话了吧，可没想到这李师师他还不说话，在那梳头，这头梳了半天，他挽了一个盘云髻，头发挽好了，把那木梳撂那儿了。撂那儿之后，他把这古琴正了正， 用这手指头弹了弹这个琴，嘣嘣嘣。宋徽宗一看，干嘛呀？先要给我演奏一首曲子，咱俩得说句话呀。啊，宋徽宗就问了一句，小姐，请问青春几何呀？这句话问的本来很端庄很稳重的，就你多大了，万万没有想到他问这么一句，这李师师啊没搭理他，没说多大。宋徽宗这心里边可就有了气了，赵佶心想，我是皇上，我在那金殿上说一句话，大家伙都得山呼万岁，都跪地下磕头，都得点头称是。现在我主动问你一句话，问你多大的，你居然不回答我，谅我。宋徽宗真想拍案而起，又一转念，他不知道我是皇上啊，我是赵大官人呐。哎，我忍着吧，也许我这句话问的不对。是啊，这小姐的年龄不能随便轻易问呐，要不说现代人都说女士的年龄不能问，感情从那宋朝那年头就有这规矩。宋徽宗一看，一句话问完了，人家不搭理，宋徽宗就不说话了。这个功夫，李师师在那轻轻的就弹起琴来，弹了一首什么曲子呢？弹了一首《平沙落雁》。感情李师师这一弹琴，宋徽宗看他那好像白莲藕样的胳膊，再加上玉笋一样的食指，弹奏起这古琴来，韵味特殊，看得出来这是行家里手，从小就练着弹琴。这琴弹的令人听起来如痴如醉，有绕梁三日之感。平沙乐宴一首曲子这一弹，就把宋徽宗给弹住了，因为宋徽宗这个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宋徽宗是懂得音律懂得音乐的。这一弹琴，他这一听，把刚才对李师师心里边那些个气全都给排泄没了。宋徽宗心想，哎呀，感情弹得如此的一首好琴。一首曲子弹奏完了，就看这李师师坐那不动，宋徽宗这回爽来也不说话。宋徽宗心想，这回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，我看看咱俩今天晚上谁靠过谁。一首曲子弹完了，宋徽宗就看那李师师坐那儿活动自己那手脖子，揉着那手指头，活动完了之后，嘣嘣咣嘣，又弹起来了。哦，宋徽宗一看还有一曲，那我接着听。宋徽宗听着这曲弹奏，好，弹得好，一边听着这曲子，这宋徽宗一边晃着脑袋跟着节奏这么走。又一首曲子弹完了，宋徽宗这回干脆连眼睛都不睁了，我就闭着眼睛，我听你到底弹多少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听着又弹了一曲。三首曲子弹完了，宋徽宗正听得如痴如醉，忽然听见远处公鸡叫了，天快亮了。宋徽宗马上意识到，不行，我得快回宫院，今天有早朝啊，还有国事料理呢。宋徽宗马上就站起来了，瞧了瞧李师师，小姐，我告辞了。这句话说完，转身推门就出来。宋徽宗往外一走的功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这个李姥姥就在外边站着呢。李姥姥一看这宋徽宗走出来了，哎呦，赵大官人呐，怎么这么老早您就走啊？不行，我有急事，我马上得走。您别忙，我给您做点早饭，您吃完了之后马上就走，来不及了。不，我这是现成的。说着，这李姥姥一回身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给端来了两盘早点。这两盘早点呢，一碗是杏仁羹，一碗呢是枣糕。宋徽宗一看这个东西，哎呀，行啊，民间食物我也吃一点吧。吃完了这早点之后，宋徽宗就走。 到堂屋这儿，这四十来个内侍臣都在这儿挡着呢，咱得快走了。我知道，走走走走。就这样，宋徽宗带着这些个人回转宫院了。这一天感情有人给记住了，是哪一年哪一日呢？是大宋国朝大观三年八月十七。这大观三年折合成公元年，正是1109年，距我们今天是891年。也就是说，在891年之前，宋朝有一个皇帝居然上妓院里去了。皇上逛妓院，这是千古少有的事儿。宋徽宗回去之后，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保密的，可是他带着四十来个内侍上妓院里边逛一圈，那能保得住密吗？不知怎么着，慢慢的把这个消息就给传出去了。这一传出去，好家伙，整个社会哗然，尤其在东京城里边，老百姓有的听到半信半疑，有的呢觉得这个事儿是真有其事，有的呢由于来路可靠，确信皇上逛妓院去了。有人呐就给编了，说皇上逛妓院这怎么回事啊？就给编了一首打油诗。编的什么打油诗呢？说不喜杜诗，喜李诗，寻诗恰在夜半时，因送直到金鸡唱，逃回家来还背诗。你要听起来啊，好像是他这是学诗，说不喜杜诗，喜李诗，说不喜欢杜甫的诗，喜欢李白的诗。哪是李白的诗啊？其实是李诗诗。说赶到寻找这个诗句的时候呢，恰恰在半夜，因为他半夜去的。哎，因送直到金鸡唱，因送诗句是直接到在鸡叫天亮，他这才回来。回来之后还想那李诗呢。这么一来，京城里边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伙都知道说皇上逛妓院去了，找的是李诗诗。三传两传，有的这个妓院里边的同行就知道这个消息，他又核对一下，就找这个李姥姥来了。进屋见到李姥姥就问，哎，李姥姥我问你件事。李姥姥说，什么事啊？我问你，那个八月十七那天是有人上你们这儿来了一趟吗？哪天？八月十七，好几十人带着一个人来的啊，有那么个事儿。您知道那是谁吗？谁呀？那位是赵大官人呐。呵，赵大官人，我告诉你，李姥姥，这回呀你可发了，你了不得了，你大发了，你们家祖坟冒了八股青烟呐。什么呀什么呀，怎么的了？那个人赵大官人，他是姓赵，大官人，那是全中国最大的官人，那是皇上当今圣上啊，赵佶。啊，真的吗？还有整个东京汴梁城都轰动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？是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李姥姥一听啊，不但没高兴啊，反而她害怕了，马上就找李师师来了。因为那天宋徽宗走了之后啊，这个李姥姥啊就埋怨李师师，他知道李师师对这位赵大官人很冷淡。李姥姥进屋就跟这李师师说，师师，你这个孩子怎么不懂事呢？啊，我把他亲自给你领来的，这可是个大主啊，人家给的多呀，你得好好的招待人家，你怎么对人家不搭不理的？这李师师就说了，我干嘛呀对他那么殷勤呢？他是个干嘛的？干嘛的？人家是个有钱的大财主啊，大商人，大商人，他有的钱越多，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钱的奴才而已，我干嘛对他那么好？哎呀，没办法。可是今天李姥姥一听说这是皇上，马上又找李师师来。师师啊，我的小姑奶奶呀、啊、你给我可惹了祸了。怎么的了？我给您惹什么祸了？惹什么祸了？你知道吗？八 我十七那天来的那个人呢，那赵大官人那是谁呀？您不说了吗，他不是个做买卖的客商吗？哪是客商啊，那是皇上当今圣上徽宗赵佶呀。啊，
李师师听到这句话，李师师也感到惊讶了。为什么他感到惊讶呢？他惊讶就惊讶在，怎么这皇上能逛妓院了呀？啊，
李师师说，是吗？不是他们胡说呀，没错，整个东京汴梁城都传开了。这皇上上这儿来了，你说你对人家那么懒惰，你把皇上给得罪了，人家跟你，哎，就在这坐了一宿，你就给弹那个破琴弹了一宿，天亮人家就走了，那皇上还不生气呀？啊，皇上要是一生气，一句话呀，就把咱们整个妓院就都得给抄了啊！我也行了，也活到岁数了。我反正那么大岁数，我死就死了吧。可是你年轻轻的这么一完了，多可惜呀！
李师师没着急，瞧了瞧李姥姥，娘啊，您别那么着急。我估摸着，
他不见得把咱们治罪，那怎么呢？
您想啊，这皇上他能上咱们这儿来，那就说明他喜欢我，他要看看我。那么他见着我那天晚上，虽然我对他有些冷淡，但是我也没有得罪他的地方。我一个劲儿的给他弹琴，我瞧他那个样子，他听的还挺入迷，所以他走了之后也没说什么，我也没说什么，他怪罪我什么呀？啊，我从感觉上，他见着我之后呢，也不算烦我。再者说了，假如说这个皇上真要是生了气了，把咱们娘们儿全都绑起来开刀问斩，要是把咱们一杀，大家伙肯定都得知道，说把这李师师跟他妈都给杀了，大家一定要问什么原因呢？说那因为皇上逛妓院冷待了皇上，皇上生气了把咱们杀了，他这事儿这不就漏了吗？皇上逛妓院这个事儿能摇世界宣扬吗？啊，哎，你说的还真有点理。李姥姥一听，这丫头啊还真有点脑子。行行行，看看吧，咱们要是不倒霉的话，咱就能躲过这一关去。您呐就放心，您就等着吧，我估不着他不会杀咱们。只是我李师师生来命薄，沦为贱人，能够见着皇上也是一种万幸啊。说到这里，李师师颇有点是感慨万分。皇上自打那回回到宫院里边去，好长一段时间没来，宫院里边可就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了，尤其是那郑宫娘娘，她也姓郑，这郑娘娘就跟皇上说过，说听说万岁微服出宫，去到勾栏妓院之内会见那李师师去了，您乃是一国之尊，请自珍爱。娘娘这几句话皇上觉得是有道理的，所以说一段时间他没去，人虽然没去，但是他告诉那个太监张迪呀，给这李师师送了件东西去。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是一架琴，古琴，这琴有个名字叫蛇符琴。什么叫蛇符琴呢？这个琴据说是古代的一件文物，也不知是春秋时代的还是战国时代的。这琴上面刷的这个大漆，这个漆匠有一种特殊技巧，他这个漆可以刷出来就像蛇的那个脊背那种花纹的样子，而且这个琴弹奏出来这个声音要比李师师亲自弹的那个琴那强多了。这个琴国家皇宫内院里边的文物，价值连城，这个东西要拿出去文物走私，那就不知道卖多少钱了。这宋徽宗啊，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通过这个张迪给送妓院去。张迪一看，皇上心里边可有了李师师了，他把这个琴呢悄悄的抱着就来到了镇安坊李姥姥家。到这一见李姥姥，跟李姥姥就说了，说那位赵大官人呐，给您送一件东西来。这回一提这赵大官人李姥姥，那脸都吓白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赵大官人是不是生气了？生什么气呀？给您送东西来了怎么还生气呀？我说张迪呀，我知道啊你是在宫里边办事的，那回来那赵大官人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大伙都说那是皇上，是不是皇上？你跟我说实话。张迪说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说实话，那就是皇上没错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我的妈呀，那是皇上的，我这是实实慢待他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皇上啊好像没生气，要不然的话怎么给你送这东西呢？说着就把这蛇符琴给打开了。打开之后，这老太太不懂这玩意好坏，拿着这个玩意一交给李师师，李师师用手一弹，赞不绝口，高兴。李师师一看皇上啊没怪罪他，李师师把这个琴就收下了。收下之后，张迪回来跟宋徽宗这么一说，宋徽宗心中暗想，看来李师师心中有我，我还得去。